大家好，这里是神学东西君，我是 Ben，
我是 Ike。
Hi Ike， 我们接下来聊聊一个，就是在你我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享经济。说到共享经济 ，Ike， 你会想到什么是你有使用过的，就是共享经济的平台吗？
我点餐的时候，我以前会使用 Foodpanda， 然后我也叫过 Uber Eats，就是这两个啦，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两个。那你呢？
我的话，除了 Foodpanda、Uber Eats， 以前也会用那个Deliveroo。不过 Deliveroo 它现在已经退出了台湾市场，那但在
没听到了，
但在香港的话 ，Deliveroo、Foodpanda、Uber Eats 的都有。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有叫过 Uber 啊，虽然它现在已经在多元计程车里面，它也是一种共享经济，就是交通类。然后我有朋友使用过那个 WeGo 啦，或是 GoShare， GoShare 就是Gogoro 他们开发出来的一种共享机车的平台，
摩托车嘛，对不对？
对，摩托车就是共享摩托车，或是其实台北市整体来讲，我们的 U-Bike 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共享单车，它也是一种共享经济的来源。对，然后另外的话，甚至连住宿的 Airbnb 它也是一种共享经济。对，那 Ike， 你知道共享经济是怎么来的吗？
共享经济基本上应该是指说，就是为了要让一个资源它可以充分的被利用，然后如果你一台如果比如说像租车公司的话，他如果没有做这个东西的话，他可能就按照大家点单嘛，然后他可能也许就是一个礼拜才用那么一天或两天。
对，
但如果能够使用共享的话，他的使用率会变高，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刚刚都只讲到单车啊、机车，那其实也有汽车的部分，就像那个 iRent， 它就是一种共享汽车的平台。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共享经济，它就是要把一个就是物品啊，或是一个产品，让它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或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做到最大的效用。可以给更多人来使用，然后这样子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也很好，因为他可能可以挑到他更好的商品。有些人可能就会去挑特斯拉来租啊，或是挑一些他平常常想象不到的车子，然后有可能是他可以更方便，因为共享机车、共享汽车这些的方便性就是他只要在你附近，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租，你不用特别再跑去租车行，他有可能就在你家的附近，然后你下到就是你的社区啊，或是离开你的社区，你就可以去租到这台车，所以他的租车还车都比较方便。那所以这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种共享经济。对，那或是、
那
对你说，
那你通常会使用这些东西吗？就是租车啦，或者是食物啊这些的，就是使用率比起你自己平常的一些，就是自己会去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你去买一些食物之类的，你会在比例上面你会比较常自己去，还是你会点这些东西呢？
如果是交通的话，因为有自己 的交通工具，或是可以做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所以就会比较依赖其他的工具，就比较不会点这些共享平台的。但如果有时候跟其他人出去的时候，大家要点共享平台，可能就像叫多元计程车，那我觉得好，那我就跟着搭。或是有时候大家想体验，或是体验一些车种，那我们就跟着搭。那在我的经验当中，也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在食物方面就比较多了。不论在台湾啊，或是在现在香港，特别现在香港啊，我们真的很常叫 Foodpanda， 然后对，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有同学大概一个礼拜会叫两次到三次，对，然后 所以他们常常就在纠团啊，或者是不同年级的人都有在叫 Foodpanda、至少在我们学校、Foodpanda 来我们学校一个礼拜次数应该超过十次吧， 这是可以肯定的、哦、对，所以
这么多，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年级的人、甚至连老师都会叫 Foodpanda 、啊、虽然我们不能爆老师的料、但是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同学，我觉得特别来香港来讲，知道外送平台是很正常的，而且因为很方便，因为我觉得外送平台它有几个优点、一，省时间，你不用去到一个地方买，或是你不用亲自的打电话，你就是网络下单之后就会有人送到你指定的地点，所以它是省时间，而且那一段可能40分钟到7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你只要等餐继续来。那第二个是那些找零啊，就是很多付款都其实也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用网络交易的方式去处理掉。三就是因为它的下单方式很明确，它就是用那个图片的方式让你下单，所以同学们没要，所以它下单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 图像式，它下单方式是很方便的，因为它是用图像式的方式就是显示给你看，所以你可以用这些图像的方式来点餐，然后 当你点餐的时候，你也可以拿给你其他朋友，然后大家就可以共同点餐，所以我觉得它的下单方式方便，交易方式好，然后它又可以节省你那个就可以增加你时间的运用，我觉得这几点都是外送平台的好处。那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我确实刚刚你听到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在开会啊、我就会使用就是外送这种平台，
对，
因为确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希望说我还要花时间去买东西啊，
对，
然后又可以把我们会开完，然后餐开完会餐就自己来了这样子，但这种东西跟叫自助餐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类似啊，但是自助餐毕竟它就会、比如说我就、我打个电话去订说、我现在送几个排骨便当啦、什么什么便当来啊这样子，那确实没有图像，也比较不知道说那一家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
对，
所以确实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同，而且方便性然后可观性的部分都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对，那像我自己其实，但我自己其实是很少叫了，因为我的就是因为是家庭嘛，
对，
所以家庭就有时候真的要吃什么的话，就是会选择自己煮啊，或者说就楼下可能也许就去买个东西这样子。但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儿子很特别，就是我跟那个我太太都不在家，
对，
然后我们就叫他说，那你今天你就是帮他的妹妹就是买一下这样子、那结果呢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吃那个就是有一家面店这样子，
对，
然后就我本来以为说你们吃的这家面店啊、就是你们去那个巷口就是走大概差不多5到10分钟左右吧，路程脚程快一点5分钟就可以到了那种店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你们今天吃这个面然后你们自己走去买的是不是？结果呢我的女儿就跟我说，没有啊，我们用那个 Foodpanda 叫的。
哇，你的小孩这么聪明哦。
傻逼。但是我觉得啊，什么你们连这五分钟的路都懒得走这样子，就觉得啊什么让我有点傻眼这样子。
OK 。哇，所以 你的 小孩他们已经会使用这些平台了，外送平台。
我儿子会啦，我儿子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手机，然后因为他手机也有网络嘛，所以他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就是知道说可以这样点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对应该说有了外送平台之后，对我们生活真的产生蛮多的方便，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外送平台或是共享经济，他一开始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就是 同个商品它可以被更多人 做使用。虽然当然现在外送平台跟原本共享经济可能 有一些差距了，那但至少它都帮我们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个资源被最大利用，那我们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时间可以被最大利用，或是那个外送员的时间可以被最大利用，因为他就可以接到更多的单啊。虽然现在接单很不容易，但至少就是他可能在一个路程当中他可以送到很多人，然后我们这边是我们可以在同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又可以拿到 我们 所需要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是在这些外送平台出现之前我们不一定可以拿到，因为有些店家他们没有足够人力可以外送，所以外送平台帮助了店家可以 去做 去帮忙外送啊，可以去接触到更广的人群，因此其实外送平台的好处它是可以对店家有帮助，对外送员的生计有帮助，对于共享平台他们的抽成他们的盈利是有帮助，对于顾客他可以吃到更多店家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一个目的的角度来讲，外送平台对我们讲是有很多的好处。那你认为呢？
不过你刚刚提到说就是最快的速度嘛，或者是让我可以很快的享受那便利这样子。
对，
但是 我是一个机车主啦，
对，
我常常就是要去团契然后骑摩托车去嘛，
对，
然后往返的次数其实也蛮多的，
对，
那我常常就会在路上遇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外送员，不管是哪一家 Foodpanda Uber Eats 的其实我都遇过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在马路上我的观感就不是很好这样子，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哇，这个外送员他们骑的真的是很快，然后而且会鬼切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很可怕呢。因为你如果靠得他太近的话，他其实在旁边就是会直接用很快速的方式扫过你的旁边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对，确实快速这件事情很不错啦。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在路上跟他共骑的人啊，你就会觉得他们的行为就有点可怕这样子，对。
嗯，
那你觉得呢？就是就这样的一个行为而言，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我觉得因为的确我们在顾客端我们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在顾客端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的是系统平台告诉你说他几分几分的到，所以你不会知道说这个 外送员在外送过程中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他尽了多大努力想要快点送到，因为他可以去接下一个单，然后是他当中可能有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导致他的单会比较晚来，那这些事情的确是我们不知道。那我觉得对于外送员这样子的情况的确是我们常见到的嘛，就是大家为了 要 有更多的单，所以 我的速度就更快，或是会有一些类似就是鬼子切入嘛。但这些的情况我觉得这真的是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当我觉得并不乐见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觉得你订外送跟你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有时候它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对，就是因为它其实很取决于就是这个外送员的品质，或是他个人的决定。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你觉得除了就是外送员他个人决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角度可以想？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牵涉到比如说像公司啊，他在某一个时限会不会说比如说他几分钟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接受到某种处罚之类的这样，比如说30分钟还没有送到他可能就会扣他的薪啊，或者说他可能就会在抽成上面会降低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外送员本来就会比较容易就是飙车嘛，因为我必须要赶在一个时限内抵达这样子，或者是说那个顾客可能也许他不耐烦了，他结果单都快要到了，结果他就取消单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都会给外送员给来就是增加很多压力这样子。对啊，所以 我觉得这是可能也许是一整个现象吧，就是说外送员他在马路上面的一些表现，他可能一方面是他自己可能也许就习惯吧，或者说他想要赶单，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就算你不想赶单，如果说公司这边有一些的罚则，或者是说很容易会遭到这个顾客的取消的话，那当然他也会想要就是快一点这样子。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许可能就是整体大家一起要去思考吧，因为大家都希望便利，但是马路上也是需要安全这样子。
对，的确。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就是因为顾客会给外送员评分，然后如果外送员评分太低的时候，他会不容易接到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外送员会希望尽可能让他的评分是比较高的。对，可是因为顾客可以去评断外送员，所以他也会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顾客跟外送员的关系不平等，或是然后此外那个外送员跟平台的关系也是不平等，因为平台他有他的演算法，有他的营运的方式，或是他抽利润的方式，然后以及平台跟商家跟外送员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平等，或是他们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凸显出在这一个目前的外送平台，或是目前外送平台带出来的共享经济，它并不是像一开始共享经济讲的是这么的理想美好，而是它是有很多紧张的关系，或是有很多就是不，或是有很多不对等的关系。那你怎么看呢？哎，
好像早期是不是就是有，也不能说早期，还是早一点，早先之前好像就有提到说好像一个外送员他一天可以就一个月他可以赚到大概10万块这样子，就是好像他的那一个利润其实蛮高的，然后就是但是他的前提就是要天天跑嘛，
对，
然后好像也要一天要跑很多很多个小时，
9个小时10个小时，
对，他就是可以得到像这样的利润。
对，
那只是说现在好像就感觉比较不是这么的高嘛，
现在大概2-3万，
对
对
对，就是什么顾路啦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有很多个生意的话，
对，
那我跟平台之间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共同取利这样子。
对，
但如果现在生意不好的话，
对，
我觉得外送员跟这个平台之间的张力应该也会更大，因为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在这里你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利润，然后我又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然后去处理我的其他的一些包含是设备啊，或者说我可能等候的时间啊这些的问题，我觉得双方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张吧。
没错，的确 是这样，因为现在的外送员他们以前一个小时可能可以有3单到4单，就然后每一单以前可以抽成70块嘛，没有，我们就以其中一家为例了。那但是现在有一些地区试办一个小时57元，就是扣13，甚至还有44元，就是扣了26，就是有人说它是一个等差数列，70、57、44，然后所以他因为可能前面的时间他是用广告费再来打这个市场，然后邀请外送员加入，然后用这些补贴的方式让这些外送员愿意让越多人愿意成为外送员。可是因为现在外送员够多了，可是他们的市场并没有做大，他们没有把饼做大的情况下，那他只好减少 外送员的利润，让更多人可以收到单。所以他的方式是让平均每个人都有单，而不是让原本有单人可以赚到更多单。因此有可能有人一个小时只有1个单到2个单，那他可能只有赚了40几块到90块钱的状况。那如果他只有赚到这样的钱的时候， 其实他很能养活自己，因为他还要付油钱啊，机车的维护费用啊，然后雨天出勤，其实他的心情啊，这些的情况下，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划算，因为不如 他去找一个打工，一个小时160，其实都更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送员赚到钱越少，他的确越容易跟别人有其他紧张或是不对等的关系。啊，不是有紧张关系啊，不对等关系是本来就存在的。嗯
嗯哼，
对，
嗯哼，
是。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思考这个平台的一些状况啊，
对，
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比较都是以他的目的来表达嘛，就是说平台希望是创造出一种本来是希望共享经济，然后本来是希望能够提供社区个比较完整的服务这样子。但他当他可能也许现在就比较是以盈利为主，然后比较是能够在他的整个经营中间创造更多的利润，然后但是也可能就会压榨这些外送员这样子。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说那一个外送平台或者是外送员本身当然也有可能是顾客本身，然后就是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义务可以让这个整体的这种结构可以比较好一点呢？
哦，有我你有什么想法呢 ？Ike， 就是如果是针对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因为我现在有想到其他可以改善的，但是并不是针对于我们刚刚讲到外送员他现在收到比较少钱，
本身的义务的，对不对？
你是说本身的义务吗？
Okay. 对啊，就是说平台本身有没有什么义务？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大家是要共享经济的话，
对、okay. ，
那是不是平台本身不要那么多的以利润为优先呢？就是说。既然是大家共享，那他应该也多一点为外送员，然后为顾客去着想，那然后顾客基本上也可以在这中间，就是不要太过度的去要求这个平台这样。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义务的状态，那有没有谁对谁有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他必须要去履行？然后 让这个平台本身，或者说让共享经济这个概念本身是可以更好的。
我想到的一个义务或是一个原则是在于，就是共享平台它其实应该要把它的外送员当做员工。虽然这件事情台湾吵了很久了，那香港也是、
uh-huh.
那香港甚至直接不把它当员工嘛。那
uh-huh, uh-huh.
所以不把他当员工底下，他的保险、他的教育训练这些都有很大 的空间可以去谈，所以就是他有很多的模糊空间啊、模糊地带。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把他视为伙伴，或是视为一个，对，就是他们常常讲伙伴嘛，那应该要去照顾他。那个照顾他，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外送平台要去照顾外送员的话，他应该是要去，特别是要给他保险的部分，因为当他出事的时候，有没有为他保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基本的。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外送平台要给外送员的一个义务。然后至于你刚刚说外送员是不是应该多照顾，不是外送平台是不是应该多照顾外送员？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不一定是现在共享经济公司他们所想的。因为现在共享经纪公司它其实基本上很可能就是把外送员当做一个，哎，我有 case 我发给你，然后你愿意接的话，那很好，就是他有可能把你当成一个手段，你是谁不重要，那他可能就是偏向很目的，但重点是要有人一直来使用，或是要有人来成为这一个外送员。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不觉得外送平台它对于 外送员 有它的义务存在。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外送平台要对于 与政府 有他的义务，就是政府有 他的玩法，政府有政府的法规，那你应该照着政府所制定的法规玩，而不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政府没有，所以政府应该配合我们的法规玩，政府应该为我们制定法规，但其实政府觉得你应该是遵守我们的法规玩。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新兴产业，特别就是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外送平台可能需要 去考虑的部分，就像刚刚讲到在雇佣关系的上面，这个可以去思考的。对，
好像雇佣关系吵蛮久了，对不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确实，如果说把那个外送平台的这个法规定好的话，我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他应该要尽的义务吧，就是对外送平台而言，他们的保险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规范的话，那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为他的这些所谓的可能也许是外送的员工，当然他不知道怎么认定他了，但如果他能够真的形成一种所谓的正式的员工的话，感觉起来会在外送的服务上面会有多一点的保障，至少他的交通的安全，那同时可能也许在它的制定上，就是法则的制定上面，如果能够更明确的话， 我觉得外送员应该在保障上面就多一点。
嗯，
只是说这个好像吵了很久，好像也没什么下文的感觉。
因为如果他要进法规的时候，其实对于就是这个公司来讲，他就需要负担更大的成本，那他利润就更低，所以 这也是他们所犹豫的地方。对啊，
但是他们这样真的应该赚不少吧，他们利润应该还蛮好吧。
可是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有些文章就会说，像比如比较早期出来的就是交通的共享经济，像是 Uber 啦，那他其实在很多国家因为他不符合当地的法规，所以他只能退出市场，或是像台湾他是转进多云计程车，那他的利润 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在台湾像 Foodpanda 这些，他的确还是有在扩展新的市场，可是因为就是外送员太多，可是他接的单并没有想送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可以营造出他的一种共享经济圈或共享生活圈，他就没办法越来越大。然后同时因为如果外送员的品质也没有提升，或是客服的部分品质也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他的利润就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就会越低，然后会相对的他接到单也会越来越少，然后他的利润也会越来越少。那的确现在营收上面 Foodpanda 一定是赚了很多，所以 他会有时候会打一些广告，然后大家就会可能因为 有多少元就 打几折啊之类的，然后就会很多人使用，然后他就可以挽救他的业绩，所以的确大家现在用打折这一块 大家还是会买单的，然后他还是有他的业绩。可是的确因为我们看到了外送员的利润在降低，就代表他的营收一定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才要降低 外送员的利润。
嗯哼，
对，
嗯哼这听起来倒是有可能，如果说他最近的营收状况也在下降的话，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 email 上面其实我比较少看到 Foodpanda 的广告，但我最近好像越来越多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现象，还是说其实是我在收信上面就是可能有这个现象而已这样。 但我最近确实常常看到说，哎， Foodpanda 有什么已经给我多少块钱的那个特价啦什么的啦，然后可以去使用啊这些的。对，
嗯，
但如果说这样的话，
对，
如果我们因为现在如果炒这种义务，其实感觉起来好像也没什么能够就是 push 的，因为
我们是顾客，
外送平台看起来，对，它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意愿要让这些人就把他们那些纳入员工的状态这样子。
对，
这个好像是一个困境这样，
对，
误解。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也许来聊聊看，就是说那 我们要从哪一端来聊聊关于美德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外送平台本身的或者是我们顾客或外送员本身的一些美德的状态？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顾客端来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顾客，然后或是我诚信的建议你，刚刚说你的儿子都会使用 Foodpanda 了，你们家下次使用看看，你就会发现 Foodpanda 有多么的好用。虽然你
有啦，其实我有叫过啊，我有叫，因为不是说没有叫，只是次数就不多这样子。
对，因为 Foodpanda 他可以，不是 Foodpanda 了，对不起，我们没有要帮 Foodpanda 业配或是骂 Foodpanda 的意思，但是就是说这一些共享经济的外送平台，它的确可以让你达到去一些你很难去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可以让你叫一些外送40分钟60分钟以上的地点，然后才来到啊，可能这当中包含制作的时间嘛，然后可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它会不会花掉很多碳足迹。就假如你住在台北市的东区，就是台北市的东边，然后可是你点店它在万华，或者你点店在士林，然后你要让它骑车骑很久然后送过来，可是如果你不要点那么有名的店，可是你可以点一个你附近的店家，会不会他所消耗的碳足迹是很少的？或是我们有遇过那种，就是有人明明店家只离500公尺，可是我也去点单，然后我只是懒得走过去，而且我只要一打开门食物就来了，所以 对我们来讲啊，我可以节省我的碳足迹，就节省我骑机车或是节省我过去的时间啊，可是我会不会消耗了更多的碳足迹？有时候我甚至走路过去买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或许有一个点，就是基督徒可以思考，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就是太远的店家或是太近的店家我们都不要用外送平台来点餐，你认为呢？
但是我是一个使用者，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少量的使用者，然后我现在使用它，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根本就，一方面是我没有需要，所以我使用它的时候，我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目标，所以我才会使用它。那点到这个单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打开一下，我就要先看一下名店这样子，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那我干嘛使用它这样子？那打开之后，然后我就想说，选一个名店，然后它也许有点远，然后它也许它有点就是或者是它可能很近这样子，那可是我还是很想选啊，因为我就是想说，那这样的话就是它至少就是我打开之后，我不会觉得 我有点浪费钱，为了要点一个我隔壁楼下邻居，然后我就可以点到的菜，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yeah, yeah, yeah. 然后我干嘛去点它这样子？对，
就是要点有特色的。
对，那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个心态要怎么办呢、啊？就是说我如果其实我打开我真的就是很想要找名店的话，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的话，你可以多开几家外送平台看看，因为就是傅先生或是吴先生，他们有跟不同店家合作，那而且他们的类型都有很多嘛，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挑到第二家是类似的类型，然后也是有名的店，但不一定那么远。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优先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你还是可以找到很有特色的店家，但不一定是你可能第一优先或是你原本想吃的那个类型的菜色，这的确是。然后但是你可能为了环保尽一份心力，或是其实有时候短单你也可以让外送员接到更多的单，就是他可以在更多的时他可以花更多时间去接其他单。但我没有做过外送员，所以这个只是听外送的朋友还有就是猜测的。对，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然后你觉得这是你当下的一个处境，你当下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你就 放心的照着你的良心去选择。我觉得 这并没有怎么样。但如果你真的很想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就是如果你想多做一点事情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多花点力气看一下其他店家，或是选择了其他可能比较近一点的店家。对，你认为呢？哎，
对，我觉得确实啊，如果说真的想到了环保，就是我如果在点单的当下，然后我想说，哎，点个名店吧。但是如果想说，哎，可是这个店如果太遥远的话，然后它可能也许会造成 太多的碳足迹，那、也许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哎，那我这样的话就好吧，啊、我就点近一点好了，这样子。对，那因为有时候点单也想到的是说，我不用排队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附近就有一家店早餐店、啊、那真的是排超长的，每天去的话如果要去吃到他的东西起码排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都是一定要这样子、所以点单就有时候想说哎、欸，那就叫别人去帮我排，我就在家里等这样子。对，但是如果说这一件事情其实也不麻烦，也许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反正那么近嘛，自己去走一下然后等一下也不会等太久，这样、你可以带着个手机去滑一滑，做点自己的事情，也许、能够少点制造这些碳足迹，不用让那个外送员他明明就是这么近的情况下面他还要骑着很远的路然后来这边等个餐，然后呢送500公尺拿来给你，这样好像有点太浪费了。
没错。对，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如何来帮助这一个产业，就是我们可以在选择外送平台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外送平台对于外送员对于商家的态度好不好，对于整个产业是没有帮助，就是我们评价他的这个就是名声啊信誉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做一个综合评估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要不要使用这一个系统平台，而不是我们只是单纯想点了就是这样的餐点。那你认为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想法去想，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看着一个公司的就是声誉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评断的话，这样子我们或许可以用我们不去消费它，甚至我们去消费它对手的平台，然后 让这个店家他们去做一些反省，或是让他们去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你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上面如果没有给他一个回馈的话，感觉起来 我只是让他就是没有接到我的单、然后 我感受到就是哎，这个就是比如说是 Foodpanda， 那可能他感受到就是哎，那哎 Uber Eats 的那个单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这边单越来越少了，也许他可能会有点、警觉吧。但是他警觉的方式可能也许使用的是折扣站或者是打广告，他可能不一定会做出一些其他的调整，这样子就是他的信誉也许本来是对、外送员他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信誉不好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说、那不要点你这家，我们点别家好了。可是当我如果没有任何的就是让留下任何的评论给这个这是平台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转单的这个效果啊？
有可能是的，所以有可能他们就继续用他们的策略，或是他们并没有感受到。但我觉得这就有点类似前几年有些公司发生事件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买一送一啊，或是用一些方式然后告诉大家说哎，我没有悔改啦、或是哎，你们在信任我们一次，然后就很多人去买。但是现在还是有人会去拒买那些店家嘛，纵使那些店家最近也成立了一些就是职业球队之类的，没有了，没有，我现在欣赏那个职业球队的投手，
顶差吗？顶差是不是？
五颗圈圈，哎、没有，他们投手最近很厉害了，好了，OK 了，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个人抉择，就是个人觉得不一定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 可是它至少是一个小的行动，然后当如果有越来越多人认同，甚至可能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认同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做这个社会做出一个新的影响力，而且你会影响到你生活或的朋友、你生活圈的人。就像我们有朋友，他们就是绝对不搭地铁，那我们跟他的话就一定会去搭公车，那他们就会渐渐的影响我们，或是一天到晚上我们传教说你们就是要去搭公车啊，搭巴士。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会渐渐影响到我们生活圈，就每个人都是每个人传教士，不论是你在传环保的信息、传基督的福音，或是传这种正向价值，就是你要拒绝不良店家这种概念。那我觉得就算它是小的，它还是有可能可以的。对，
欸，但是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你今天很快就转单到另外一家平台上面去的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对平台而言是一种就是警觉嘛，或者某种类似像警告他的感觉这样子。可是这会不会让那些外送员他间接就是他本来其实他也没有不好，但是他就是这个平台是不太 OK 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反而害到那些就是外送员啊？
哦，有可能。那这的确是，就像之前我们刚讲的那颗五颗圈圈公司的人，就是说那些牛奶是无辜的，或是那些公司的员工是那些员工是无辜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价值选择。那你怎么认为，艾克，你会认为我们为了这些员工着想，我们要继续去购买这家产品，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购买这家产品，我们会不会继续造成他们在某些地方造成社会上的剥削或是压迫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说给他们更多的这种评论压力这样子。那包含比如说我可能给这个平台用一个比较低评分的标志，或者是说我用一些可能也许是社会的某种声音，比如说像是在某一些社群平台上面我们去发表某一些的声音之类的，然后让这个平台它可以接收到顾客对他们的那一种不太信任的状态，那使他可以做出一些的调整这样子。虽然我知道说可能也许个别的力量不是太大啦，这些平台可能因为他们都是财团嘛，所以他们也不一定真的会想要听这些人的声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当某一些声音它可以凝聚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面，好像它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吧。对，所以我当然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很快的去转平台的话，好像是不是就带来某一些外送员或者是他们的生意相当程度会受到某一些的影响这样子。虽然我们同时也助长了某一些不公义的现象，或者是可能也许每一个外送员他们的状况也都不一样，那我们做这些动作可能有些状况下面其实也让这个外送员他们就是加入在某一些不好的结构里面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有点复杂啦。可是如果我们贸然的全部转单，又感觉好像有一种这样的行动好像也不一定很好的感觉这样子。对，所以总觉得说他好像还可以取个某些什么平衡，只是目前没想到。
是有，我觉得我们不认在这一集或是前几集提出的建议，其实常常都是针对于我们个人的叙事，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然后我们能所想到，我跟艾克我们能所想到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但它不一定是符合你的观点，或是符合你所实际亲身所经验到的。因此我觉得你不用把我们的建议当做一种很绝对，你可以当做是一种多元观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来采取这样的建议。那如果你愿意采取，我觉得是很好，或是你可以跟你身旁的朋友一起去讨论说你觉得怎么样建议会是一个 个很棒的，或是可以展现技术价值。当然每个人对技术价值的想法可能不同，有人认为技术价值就是友善环境，或是减少欺压，帮助社会共善，那我觉得有共同的善，那我觉得每个人认为价值不同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可以跟你的群体有一种共同的讨论，然后共同决定的话，那我觉得那样子就已经很好了。那你认为呢 ？Ike？
对，我也觉得说，就是说，除了跟共同群体讨论之外，也许这一群朋友可以一起的活出某一种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点效用吧，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各单一个人嘛，然后我其实单一个人做了某一件事情，其实就力量很小啊，也看不到什么改变啊，所以常常就会因为这样就有点不太想要去行动这样子。可是如果说我们跟旁边的朋友讨论之后，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个共同观点，然后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共同来实践看看，比如说像环保，你想说，哎，如果我少拿一个餐具好了，那其实也不就是少一个餐具罢了这样子。那餐具那么多，其实到处都在用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群人，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团契可能也许二三十人，或者是十几二十个好了，那就少了十几二十个餐具，其实也不少了吧。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当我们群体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带来某一种群体的效用，而且它汇集更大的力量，这样子。
没错，是的。好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就到这里呢？
差不多、哦。
好啊，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吗？
好啊，那假如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是你对于我们节目有些想法，你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去做一些评论。不论在我们的社群平台，或是在可以听到 Podcast 平台上面做留言，那每个留言我们都有看到，那我们也有 做一些调整，或是我们有很感谢到你们的回馈。对，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主题，你也可以把它带到你生活的周遭，跟你朋友一起去讨论，甚至你们可以开始有一些小小的行动。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好，拜拜，
拜拜。